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今天呢，我们要看利未记第24章所教导我们的功课。好像这一章跟前面几章没有特别的关联，这一章特别是提到金灯台用的灯油和陈设桌上的陈设饼，这些可以吃的东西。这一章好像看起来怎么会放在祝棚节和安息年中间？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奇妙的带领，他接着这样来教导我们。在民数记第8章1到4节也是有教导，有关于点灯的一些教导，是放在各支派的首领他们要献供物的时候，以及和利未人他的洁净礼仪的之间，放在中间。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安排是要教导我们一些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就是要我们在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都要行在光明当中，以及需要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件事情。同样的，所有的节庆，包括守安息年和禧年，也需要圣灵来光照，以及靠耶稣基督的大能来成就这样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在这里有几项非常实用的一些比喻，可以作为很好的教训，就是神的百姓们要预备好金灯台的灯油和陈设饼的细面。神是给百姓很多机会参与会幕的敬拜和里面所需要的供奉。当然我们知道，唯有借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够参与这样的事情。也许想说，哎，神行一个神迹就好了，神可以自己来行神迹，供应灯油、细面或者灯台、供桌等等。但是神却要我们他自己的子民亲自的参与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今天传福音的事工也是要每一个信徒都参与，每一个基督徒在福音的工作上他都有份。只要你注意，你就可以知道，你可以看见你自己在福音工作上很多事情你是能做的。凡是爱慕神话语的人都要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所以说到说，神说你要带着灯油，你要带着细面，因此我们不能够忽略金灯台的这个属灵的教导。金灯台可以说是在整个会幕当中很准确的来彰显了耶稣基督的荣美的一个器具，它是用金金打造的，从灯台的主干伸出7个枝干的杏花。出埃及记30章7-8节，那个时候亚伦大祭司是唯一负责点灯的人，他要使那个灯台上的灯发光。今天发光的灯台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在他的手中。主耶稣基督就是世上的光，世界的光。在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告诉他门徒说，门徒也要做世上的光，就是你我也要做世上的光。保罗根据主耶稣所说的教导，在腓立比书2章15节这样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就是要像明光照耀。启示录的1章、2章也是说到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大祭司的身份，主耶稣就行走在7个金灯台中间，使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主耶稣不断地添加灯的油，就是要我们被圣灵充满。主耶稣来剪这个灯的蕊，好叫这个光更加的明亮。当灯蕊这个灯拒绝燃烧发光的时候，主耶稣就会把光挪去。那么那拒绝燃烧的灯蕊，就等于说你拒绝了基督。这是约翰一书5章16节所提到的，有些人他说至于死的罪，至于死的罪，就是那些人犯了不愿意发光的这样罪。 立位记的经文当中，在这经文里面也记载了两件啊令人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他们得罪了神。那在这里发生会第二件的事情，是在以色列的妇人和埃及人生了的儿子，他们触犯了亵渎神的罪。当初有些外邦人随着以色列人一起出埃及，结果这些人，这是外邦人，就出了一些问题了。有些孩子不断地在里面制造麻烦，也代表了今天的教会当中也有人，他们又想服侍世界，又想侍奉神，所以也会出了教会出了一些问题，常常纠缠在服侍世界，又想要服侍神，出了问题了。好，现在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四章一二两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亮着。这里说到以色列的百姓要预备好橄榄油，既然灯台上的七盏灯都要日夜不断的燃烧，需要油的用量很大，这么大的油的用量，所以使以色列的百姓和利未支派一样，他们要很在意在会幕里面来参与侍奉。橄榄油必须要是纯净的，不能够掺杂任何的汁液或者杂质。橄榄油不是压榨出来的，橄榄是要捶打才能有清纯的精纯的油出现，要用最上等的橄榄油，因为橄榄油是预表着圣灵的工作，预表圣灵啊。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第四节，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这里看见会幕设立之后，这个灯台上的灯是要长明不灭，一直亮着的。很显然的，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时候，他们没有点蜡烛。在这里只说到亚伦他个人大祭司负责灯台的用途跟服饰。在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八节这样说，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八节，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感谢神啊，今天我们的救主耶稣也行走在金灯台之间，他是我们天上的大祭司，他进到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主耶稣也活在你我的心中，不时的常常的主耶稣为我们修剪我们里面的灯蕊，当这个灯盏或者墨汁冒出黑烟的时候，那么如果继续冒出黑烟的时候啊，他只好把这个灯吹灭了。所以我们要谨慎啊，谨慎，要知道基督徒应该成为一个发光的基督徒。接着我们来看第五到第七节，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每饼用面一法十分之二，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这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和橄榄油一样，百姓要预备细面。橄榄油刚才已经说过了，是预表圣灵的工作，橙色饼是预表耶稣基督自己。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所用的细面是用小麦做成的，净乳香是一种天然的塑胶，作为百姓献上的礼物。橙色饼是预表耶稣基督，乳香净乳香是代表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很好闻的馨香之气。接着我们看第八第九节，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位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 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我们看到陈设饼要放在陈设桌上，放一个星期，安息日就要换上新的饼。亚伦和他的儿子，他们可以在圣所里面吃完这些旧的。在撒母耳记上21:4-6，撒母耳记上21:4-6就记载到大卫和他的手下，他们很饿的时候，亚希米勒就给大卫一些陈设饼来饱他们的肚子。在马太福音12:3-4，马太福音12:3-4，当法利赛人指责基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食麦穗的时候，基督就提醒他们有关于大卫他跟他跟从从他的人他们的经历。这里我们看见陈设饼和灯台上的亮光是预表耶稣基督。约翰福音6:51，约翰福音6:51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感谢神。约翰福音8:12，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这是约翰福音8:12。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若要服侍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要领受他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粮。我们为基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必须要借着圣灵的带领，在基督里面来发光，来成就这样的事情。利未记当中记载的，在这一章里面记载另一件事情啊，令我们很伤感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利未记里面就是讲到在10关于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的死啊，这是一个很令人伤心的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记载这一章里面，这一章经文里面跟以前所发生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里啊，神又教导以色列人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关于亵渎神啊，关于亵渎神的一个教训。听众朋友，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亵渎神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现在我们来看利未记24:10-12，利未记24:10-12，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神的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啊，这里听众朋友要记得啊，在这里发生这件事情啊，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会令人啊很难过啊。这个事情我们要知道，这一件事情为什么记载在这里，一定啊要给我们一些学习的功课。这里所谈到的就是关于亵渎神的一个罪。这个男孩子他是一个混血的一个男孩子，他犯了这个罪。他母亲是以色列但支派的，那么他父亲却是一个埃及人。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12:38，有做记载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许多闲杂人和以色列民一起离开埃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人，这些闲杂人在这个营里面就制造了事端，他们常常发怨言，就引起了纷争。在民数记11:4，民数记11:4说到，他们中间的闲杂人，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 谁给我们吃肉呢？哦，这里就提到在他们当中的闲杂人，就是他们起了有贪欲的心，影响到以色列人，他们就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发怨言，对神发怨言。当然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这些闲杂人会成为一个问题人物，专门惹是生非。因为当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时候，要往应许之地去的时候，那么有些埃及人的父亲，埃及人他是父亲是埃及人，他们想留在埃及，那么母亲是以色列人，这个母亲她又想要上路，说一个想留下，一个想上路，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他们就起了纷争，所以家里面就纷争的局面就出现了。在这里神就告诉他的子民，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不可以和不信的啊结婚，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信的跟不信的啊不可以通婚，这是一个神的真理。那么这种和种族没有关系，跟不是种族关系，不论你是什么肤色的，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可以结婚，因为结婚就是不对的，不应该结婚。即使是同样的肤色，与不信的人结婚仍然是一个错误。神在圣经里面教导得很清楚，如果神没有这样说，那么我们就不会以为这是错的。但是圣经既然已经说了，我们要了解这个原则。那么这个混血的男孩子就他就有一个难题的，这个男孩子会想说，我要跟父亲留在埃及还是跟母亲离开，他要做一个选择。问题是他小孩子，他小的时候自己不能做决定，他根本没有做决定，所以他当初他所做的选择也是根据跟他父亲母亲他们所做的。这个小孩一定心里有一个疑问，我当初是不是该跟我父亲留在埃及不要出来，或者我不要跟母亲走。那么这些闲杂人他内心永远有一个疑问，有一个疑问在他们心里面。当初也许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已经他们觉得这是很为难，但是他们是不是到现在他们还怀念埃及的生活，只要他们遇见不顺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啊，他们就开始大发怨言的。这种状况会不会在今天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人？有些人他其实在教会里面他并没有真正的得救，他想要一脚踏两条船，就是这些人常常会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些惹是生非的人，因为他信心不坚定。所以我常常这样想说，问说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得救了，不然他会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的基督徒，怎么会他后来又变成福音的绊脚石呢？我们要注意，这种人对往往对福音的施工成为一个很大的阻碍。因为福音的阻碍，因为不是来自教外的人，反而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就是教会这些人，他们是变成什么？变成一个绊脚石，他想一脚踏两条船。我常常为这些事情心里感觉到很难过。如果有人说，他们会说，弟兄，神祝福你，希望你也能够把神的话传出去，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他们一点都不想参与福音的工作，而且变成一个福音的绊脚石。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说到这个男孩子，也许他在里面闹事，也许这个也不是个意外，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个但的支派里面，他们也没有接纳这个男孩子，但是他又在以色列人这个营区里面又出又入，所以他就会与人发生争执，他就亵渎了神的名，他口出恶言来咒诅神。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圣名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以色列人甚至不敢直接的直呼神的名，甚至不敢读出来。那么这一个这个闲杂人，这个年轻的，他就变成亵渎神，他念出来他就会随便的咒诅了神的圣名，就发生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了。现在我们看利未记24章13到16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或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这里发生这样一个严重的事情，神亲自来定罪做判决，就是要那个人亵渎神的人被石头打死的刑罚。罪行很严重，神所判决的是神自己来判决的，所有听见他说亵渎话的人都要把手按在他的头上。这个表示说，这位年轻人他要自己担当他所犯的罪。亵渎神的罪就是必须要被治死，不论是寄居的或是以色列人，凡亵渎神的名的人必须要付出死的代价。所以亵渎神啊，对于我们啊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啊，我们要常常警醒自己，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绝对不可以啊随便亵渎神的名，这是一个严重的罪。接着我们来看24章17到22节，17到22节24章，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治死，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今天啊，在这件事情上好像很多人慢慢的软化下来的，这里很清楚说杀人者死，有些人高唱啊和平反战的人士啊，他们说啊，圣经说不可杀人，所以他们就啊期待啊，他们今天期待说啊杀人者死，他们说最好是免除这个死刑哈、啊。可是这里很清楚的定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一个公正的条例，以色列人就按照圣经所说的所教导的就执行了这样的刑法。这个律法也适用在当地寄居的和以色列人，完全是一样的。我们来看23节，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哦，这里看见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教导。这里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导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圣名是圣的，是神圣的，一定要维护神的尊名。凡是亵渎神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感谢神，神创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神圣的，我们一定要受保护，受到保护。神也是维护私人的财产，神一切的作为都是公义的，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感谢神啊，在以西结书18章4节这样说，犯罪的他必死亡，这是一个原则。但是我们基督徒，蒙恩的基督徒，我们感谢神，神借着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死罪。在旧约大家很熟悉的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这是啊，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啊所成就的救恩。神爱世人， 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你我都是罪人，耶稣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赎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现在就愿意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志，归向这位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不再亵渎神的名。我们不但如此，我们也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什么疑问，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